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等待结束求圆满的心，抓紧救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。修炼大法前，我因患双胯关节半脱位致残，行走困难，上班骑小自行车。1999年2月修炼后，疼痛减轻到消失，我活动范围扩大，身体开始归正，由骑小自行车换成大自行车，还可以到农村发资料、讲真相、贴标语、粘贴，到市内各劳务市场发光盘、台历、真相册子等，到小区发资料。那时我发了一个愿望，我要在讲真相、发资料、证实法中恢复归正身体，证实大法。第一部分，去掉等待结束求圆满的心。2018年我开了一朵小花，主要给 A 同修做资料。 A 是我骗资料协调人，开始由 B 同修给买耗材联系技术同修，后 B 同修在讲真相中被陷害绑架，就由我和 A 同修独立做。那时我很低调，不让同修和外人知道我做资料，我自己出资金，不用同修钱，由 A 同修帮买耗材。但是我周围没有电脑技术同修，所以在电脑上网的问题上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在师父的看护帮助下都能解决，神奇地完成下载。儿子几次过来阻止，因为我独居，他管不了，也就作罢了。在师父保护下，我们都平稳地走过来。疫情期间，我们都能各尽其职，配合默契。A 同修有我小区门卡，所以都能顺利出入。现在条件好了，也宽松了。我们又把明慧周刊换成了音频 TF 卡，减少了大量打印和耗材的购买，工作量减少了。现在也有技术同修的及时支持，在技术同修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上传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名单，每周能上传几百人名单。开始时打字不熟练，整天从下午到晚上在电脑上忙，累得眼睛发干发涩，完成后眼前都是黑影，经过几周后能轻松完成了，自我感觉还很好。当时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，快80岁了，车子也骑不了了，现在也有事干，这样也能走到最后，等待结束跟师父回家。在年前取暖期前一周， A 同修来取资料送三退名单，说了一件事，大意是他阴贴粘贴被录像，被警察骚扰，他先停了让别人做，并把门卡还给我，把做好的卡和周转卡拿走。我也没多想，还为他着急，帮他想办法。临走时他说了一句，没想到我能这么痛快地答应了。后来知道他没停，只是不用我做，叫另一个人做了。可能是他岁数也大了，冬天骑电动车有困难，那我也理解。我现在的情况是不能骑车，走不出去了，又没有学法小组，周围又没有同修， 走路拄棍，下楼推学步椅。突然的变化，我有点发懵，我得怎么办？今后的路怎么走？我的身体情况我知道，这是自己没修好。向内找，我想起了曾发的愿望，要在发资料讲真相中恢复归正身体，正实大发，但我没做到。在3年前左右，我在一位老同修家学法，后来老同修去世了，我就没找到学法小组，基本是在家独修，上明慧网，也和 A 同修一起学一段时间，每周出去发资料，有2次到1次，后来1个月2次，1次，再后来骑车也费劲了，最后基本就不出去了，懒惰求安逸，温水煮青蛙，致使身体老化、变形、肌肉流失，走路困难，骑不了车，出不了门了。再向内找，我把干事当成了修炼，等待正法结束，还想求圆满，不愿吃苦，想轻松，三件事走形式，学法困，发正念导掌，糊弄事的心，怨恨心，妒忌心，自以为是的心，执着养花的心，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、党文化，带着这么多肮脏的心，还想圆满，危险至极呀。现在正法还没有结束，还有机会，我要奋起直追，归正，弥补自己的不足。大法无边，修炼的路谁也挡不住，是人心在阻挡，只要自己心坚定，哪条路都能走通。这是师父对我的棒喝，我真心感谢 A 同修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的机会。我要兑现自己发的愿，自己出去发资料，讲真相，兑现誓愿，证实大法。当时已入冬，天寒地冻，所以我先抓紧时间学法，除了每周学一遍转法轮外，把师父所有讲法按时间顺序从头学一遍。我很爱看，受益无穷，看到了很多法理，大法在清洗着我，再造着我。我每天3点10分起床练功，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时间。我按照大圆满法规正练功动作，每天认真晨练4个整点正念，每次20至30分钟，做到清醒不倒掌。各地讲法学完后，开始背转法轮。在2004年至2008年，我已经背过4遍转法轮。常人有事不过三的说法，我以为背过3遍就能记住，但还是记不住，就停了。后来经过巩固，前4讲基本能背着学了，所以现在背法，我就从第5讲接着背，每天早6点发正念后到8点，晚上6点发正念后到9点之间都背法。从3月份我学自行车，开始扶着车子走路都困难，腿颤，手扶车把晃，不稳。当时就想，还能不能骑呀？于是给自己加正念。我是修炼3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有师父保护加持，我不老，我真没有老的感觉，我能行。我把腿跨在车子上，左脚踩在车灯上，右脚踩地，蹭着往前走，累了就下来扶车走，这样反复几次就稳当点了，然后找个下坡路把右脚提上来，踩在脚蹬上，一点一点嘎悠着往前骑，把脚、膝、胯都调整好，往前骑。因为关节不灵活，蹬不了一圈又倒回来，经过几次才能往前蹬一圈了，能正常往前骑了，信心大增，成功了。这时脑子里打出一句话，老太太练杂技，我是老太太正实法。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不是修炼人，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。 是师父在帮我呀。因为我以前也骑过自行车，有基础，骑上还觉得挺稳当。这样我就在小区内骑了几圈，熟人看见了给我竖大拇指，我成功了。于是每天在小区内骑几圈，几天后我就到小区外绕小区骑，越骑越稳，但上车还得找下坡路，平地不敢上。又练了些天，我觉得不能这样做无用功，我得走出去上市场。听说附近市场搬走了，那就到新市场去看看。我打印了一些祝你平安。四月末的一天，我带上资料，出发奔新市场。我从小区大门下坡路上车，骑车直奔新市场，到交通岗正好是绿灯，顺利通过。因为位置不确定，在市场附近下车，再就骑不了了，推车走很吃力。好不容易到了市场，说旧市场都没搬过来，还在原位置，没见到熟人。我在市场里转一圈，因太累，和两个人搭话，怕效果不好，也没讲三退就回去了。后来没找到下坡路，骑不了车，就推车走。走到理发店理发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往家走。路过修车处，修车的是熟人，已三退，给了他两份资料。旁边有一个人，我给他讲，他说别人给他退了，我也给他一份祝你平安。在附近有下坡路，骑上车顺利返回。这次出行虽然收获不大，但毕竟成功走出去了。第二天我去了家附近的市场，因为很近就容易多了。到了市场后，看到了熟人，热情打招呼要资料。有一个熟人告诉我说，其实我也在帮你们讲。我说，你做得真好，功德无量，他们要有三退的，你可帮带过来给我们。他说，但有的人得慢慢来。我给了他一个希望之声广播卡，他很高兴。在这个市场退了两人，一个是70岁的女士，我问她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她说上次有两个人来讲了。我问她退没？她说没退。我问她为什么？她说共产党给开工资。我说不是她给开工资，是你自己工作几十年，早就把养老金挣出来了。她说也对，现在不都自己交养老金才给开饷吗？我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，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字都印到门票上去了，这是天意，是老天要灭他。你看现在社会形势这么乱，时间很紧迫，你不退出来淘汰他时，你就得跟他一起淘汰。师父叫我们把好人赶快救出来，你能遇到我们，这是机缘，别错过了。他说，行，退。他接着说，党团队都入过，姓沈。我给他起化名退了。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说腿疼，她念佛。我告诉她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诚心念百病消。给他一个护身符，他高兴地收起来，并用真名退了队。到5月11日，我去了4-5次市场了。晚上，我给师父发了513大法日贺卡，并发送10人的三退名单。第二天觉得身体轻松，平地能上去车了。我顺利地去了一个劳务市场，有一个人要了资料并退了党，还有一个人在市场已认识10多年了，以前一直没退，也不相信。这次主动和我打招呼，我说，你遇到我们是机缘，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了。中国4亿6000万人退了，你还等什么？再等就没机会了。他知道我1年多没去了，所以他赶快说，我退。他退了团队，我给起个化名，王明白。 还有一个人是转业兵，在部队当过排长，他信佛，好争论，清高自傲。我给他资料，他也要过，有时不屑一顾。这次他自己抢着从我包里边拿走一份祝你平安，我没来得及跟他讲，下次再跟他讲。世人都在不断觉醒，明白，我们真得赶快出去救人。因为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好，和同修差很多，每次都退不了几个人，但是我会努力，抓紧这瞬间即逝的珍贵时间多救人，把这当成头等大事去做。这是我走出来迈出的第一步，我要坚持到底，不退缩，弥补以前的不足，兑现誓约，讲好真相，多救人，走好最后这段修炼路。叩谢师父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一路保护和加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口修心维护法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0日。谈我近期修炼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自己忘了师父对弟子的要求，自己还有背后议论同修的毛病。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头脑中装着对同修的负面看法，我悟到思想中对谁有负面想法，对谁就不会生出慈悲来，更重要的是还起着干扰作用。因此我告诫自己，不能背后议论同修，那是乱法，我不能起乱法的作用。但是我又困惑，有的同修是真的人心很重，我因此思考如何和同修交往时正面看问题，如何在看到同修不好的状态还能生出慈悲来。这时我看了日本同修的一篇文章，说是一个同修正打坐，一位日本中年男子经过练功点，看到大法展旗后突然生气，说了一些不好的话，那位同修毫不动心，静静坐着发出一念，解体让这位生命产生恶念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，救度这位生命不要被淘汰。结果出乎意料，不到两三分钟，那位男子又回到练功点中央，跪在大法展旗前深深一拜，然后静静地离开了。那位同修说，正念的力量真的改变了当时的情况。这篇文章让我很震惊，难道人对大法不好的思想不用他自己努力去掉就没了吗？结果告诉我是这样的。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所以我理解，把旧势力参与造成的不好表现认作是同修自身的东西，那么就上了旧势力的当，就达到了旧势力想要达到的目的。举个例子，记得十多年前，几个同修一起出去，走着走着，有个同修落在后边了，一会就听见他说，等等我，我的腿不听使唤了。前边走着的同修说，你什么事都没有。前面的同修继续往前走，一会落后的那个同修笑着追上来说，你们真行，我好了，没事了。如果当时前面走着的同修动了人心，赶紧关心他，照顾他，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制造的假象，那可能就真的麻烦了。我悟到，认清旧势力在大法弟子身上所起的作用和旧势力所想要达到的目的，就不会再对同修的人心表现生出负面想法，
而是积极地帮同修发正念，及时清除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就为几个同修默默地发正念。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明白了更深层的法理。因为我没能参与同修让我参与的一件事，为了不产生间隔，我就毫无隐瞒地把自己不好的状态说了出来。一位同修说，到我家住几天吧，咱们一块精进。我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在同修家，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，同修的情绪很激烈。我当时看到同修的反应，就找了自己，发现自己确实有错，就向同修道了歉。从同修家回来后，同修的不好的状态和态度一直在我脑子里反，还催促着我去找别的同修说。我悟到修口，所以没有受他指使，但是这个东西老在脑子里反，老想找别的同修去说。那天我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正念出来了，人家好意让我去住，不怕麻烦，不嫌弃，在一起难免会产生矛盾，你就要背后议论人家，人家要不让我去住，你什么也看不到。我要是背后议论人家，那以后谁还做好事呀？你这不是在打击善的行为吗？我应该感恩才对。我立刻认识到这种党文化，这种变异的思想的败坏与丑陋。那一刻，我感到无地自容，羞耻感无以言表。这件事让我反思自己很少有感恩的心，致使把别人不好的表现看得很重。我悟到这也是党文化所致。我悟到我应该学会感恩，别人对自己的好是应该记住的，对自己的不好是有自己该修的，是让自己修的。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，应该对对方发自内心的说声对不起。对旧事里的参与，那就是正念铲除。对同修的负面看法，很容易让旧事里钻空子，制造假象，加大同修间的矛盾。前不久，我参与了一次关于营救的交流，当时同修们有一些你好他不好的争论。我说，你们都上了旧事里的当，他给你们制造假象，搅起人心，内耗着我们自己。大法弟子是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是助师救人的使者，名号是最神圣的。这些最美的光环不能只知道往自己头上套，而不去用在同修身上，那怎么能生出对同修的爱心呢？怎么能体会到圣缘的殊胜呢？背后议论同修，多是发泄自己对别人的不满，有意无意地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不在同修间制造间隔，从而维护法的神圣，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这是我近期一点浅悟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改变岁数大的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8日。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现在86岁。这些年，我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一步步修炼走到了今天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，这种荣幸是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的。从中共邪恶迫害大法的那一天起，我从没对师父、对大法有过丝毫的动摇，总是以助师救人、维护大法为己任的。当然，过程中状态也是时好时坏。从2009年起，我的家庭资料点开花，小花越开越艳， 我救人的路越走越光明宽广。在这些年当中，我每天学法，心性不断提高，伴随着家庭小花的开放，我也得到了历练，修去了怨恨心、显示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急躁心等等很多的人心执着，改变了不少人的观念，提高了吃苦耐劳的意志，能做到多看别人的优点，以同修为镜找自己等，和同修配合的越来越好。下面说说近年来我过病业关的情况和同修交流。前年的一天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两只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，脚站不稳。按照常人所说的，这是血压高的症状。我根本不去想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不顺着常人的思维去想，我就坚定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三界外的生命，与常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立刻想到师父在《红银大觉》中讲的法，历尽万般苦，两脚踏千磨，力掌乾坤阵，横空立巨佛。我练动功，当时站不稳，腿也直哆嗦。我也学着师父在讲法班上给同修去病的方法，两脚使劲跺，跺得地咚咚响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我是身体的主宰者，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要听我的，两腿站住，两脚站稳。我并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总算练完动功。每次练动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大约经过半年后，我彻底的走过来了。在这过程中，脚有时像踩在弹簧上一样，更不容易站稳。我还是背红银，加强学法发正念，做三件事照常不误，提高心性，终于走过病业关。过后我才和同修讲我是怎样过病业关的。当时我没让同修知道，因为同修知道后肯定要来看我帮我，可救人的事是最重要的，我不能影响同修们救人。我也是过后才让家人知道的，让他们知道大法的超常和神奇，加强他们信师信大法的信念。第二次过关是在去年的六七月间。一天突然感觉一种东西从心脏向上涌到了嗓子，胸部发闷疼痛，嗓子堵得慌，难受的滋味不知怎么形容。过后我才知道这是常人所说的心绞痛。我立即请师父加持救弟子，发正念清除干扰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背诵论语及师父的经文。我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只要师父的安排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。大约十几分钟，这场看似要命的病业假象彻底被消灭了。又有一次我要去洗澡，又出现像上一次的感觉。想到已经去世的老伴儿曾经说过，心脏不好最怕洗澡。我想，我是神圣的大法弟子，我有师有法，我怕什么？我一定要和他较量一番。我求师父加持。我想，我是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大觉者。我不信战胜不了一个将被淘汰的小小的魔。 于是我忍着疼痛洗起澡来。不大功夫，烟消云散了。我洗完澡，身上轻松愉快。我悟到，越到最后，邪魔越妒忌我们，因为我们就要圆满了，他们就要彻底完蛋了。他们能甘心吗？你一不正，他马上得逞。所以，特别是老年同修，一定要心正念正，有一种坚如金刚的意志，做到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没有过不去的关难。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出自师父的转法轮。我是独居的，看到其他80多岁的人都是吃喝现成，有时也羡慕。我的儿女也常说，让我到他们家住，吃喝都是现成的。但是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不能去，不能动摇，我要伴随着我的小花救人。到儿女家只是享受，怎么能救人呀？所以我说，我料理自己，做饭洗衣等一切都是自己做。不愿动的时候就想，我是来助师救人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念一正，懒安逸立即烟消云散，愉快地做好一切，改变岁数大了什么也干不了的观念。我有一次给师父上香，我看看师父法身，要我坚毅。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，因为我有一颗重压志不移的心。重压志不移，出自《红营二师徒恩》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在这接近尾声的时间中，我要继续做好三件事，过好每一关，堂堂正正和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找到了根本的执着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22日。我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今年63周岁，是1996年5月开始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风风雨雨中坚持到现在。第一部分，得法的经过。得法时，我30出头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工作平顺。当时我是气功爱好者，因为哥哥得了风湿心脏病，被病魔折磨得很痛苦。看到善良的哥哥，年纪轻轻就被病痛折磨，英俊的他不到40岁就驼背了。我知道气功能治病，很想找个好气功帮他治病，减轻他的痛苦。其他气功我也了解些，但都没有想练。1996年，我跟随丈夫调到外地，同事为我推荐转法轮看，从此幸运得法了。学法后，大法解开了我心中的迷茫，破解了我人生的疑惑。在修炼之前，我能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，有时能看到影像，有时元神离体在另一个空间里飞，等一些不解的现象。看了转法轮后，人生的谜团都破解了，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，知道了做人的道理，知道了怎么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转法轮是教人修炼的宝书， 因此坚定了我修炼大法的信心。我准备告诉哥哥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，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告诉他。当年的六月，他就被病魔夺走了年轻的生命。41岁的他英年早逝，抛下年幼的孩子，给父母给家庭造成很大痛苦。后来母亲父亲有病，也陆陆续续去世。我很庆幸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，有师父保护，感觉很踏实。那时我以为自己不是为治病而走进法轮大法的，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为修炼而走进大法的，没有根本执着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不少同修找到根本执着的文章，我也从没有想过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。第二部分，磨难降临，丈夫突然离世。2025年5月中旬，丈夫在工地出了事故，右小腿被砸断。由于当地医院没有给及时止血，在转院的途中，他流血过多而去世。他突然的去世让我悲痛不已。他刚办完退休手续，还没来得及享受退休生活。丈夫是个勤劳、善良、明真相的好人。协党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，他为我承受了很多压力。协党在前几年的清零、敲门行动等多次骚扰中，都是找他单位，单位领导给他施加压力，逼迫他签字抄写诽谤大法的四书，他拒绝。一帮领导找他谈话，他痛苦地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。有一次单位的领导又找他问我在家吗，丈夫说又来了，没完没了了，净整没用的，练个功就把这个政府练没了吗？这个政府也太脆弱了，人家外国100多个国家都合法的让练，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许多国家，连俄罗斯都让练，就中共不让练，练练功就把这个政府练垮了吗？拿着老百姓的税钱净整没用的，瞎整，给老百姓多整点福利，让老百姓生活好过一点。老百姓没钱看病，练个功去病健身，政府就吓成这样。说的领导哑口无言，去家骚扰的事被他拒绝了。他给领导讲，练个功也没办法做坏事，江泽民死了这么久了还整这事，江泽民卖国咋不说一说呢？老百姓练个功去病健身就没完没了的骚扰，前年搞的什么清零，兴师动众的整一帮人逼迫我签字，说什么签了字以后就不找了，不签就不让正常上班，搅扰的我们全家半年不得安宁。这刚多久怎么又来骚扰了？这么大政府说话不算数，出尔反尔，我早声明我签的字作废，老天作证。丈夫明真相后完全转变了，以前一到协党的敏感日或上面开什么会，公安国保或片警就上门或打电话骚扰他，找他单位的领导给他施加压力，他就回家发泄怨气，本来和睦的家庭被骚扰得不安宁。后来他被骚扰就会理直气壮地拒绝，正气十足地说出他想说的话，许多领导都明真相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他一直默默地保护着我，因为他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，也得到大法的护佑。以前的胃病、腰椎间盘疼痛、静脉血栓等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。3次的摩托车车祸和1次的面包车车祸都是有惊无险。他身体非常健康，很少感冒。他不抽烟、不贪酒、不玩麻将，爱帮助别人。在这个五毒俱全的社会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。他经常在家做家务，他做事认真，不应付。我对他产生了依赖心，有他陪伴，生活安宁祥和。我想让他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。 他对邪党的骚扰有些惧怕，就说还没到时候。在中国大陆这片邪党统治的土地上，想要信仰正法是何等的艰难。他认可大法，经常听我读转法轮，我想他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再劝他和我一起修炼，没想到刚退休他就突然去世了。丈夫去世的两个多月，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中，我感觉孤单失落，感觉丈夫没有死还活着，总感觉是一场梦，有时一宿都睡不着觉，眼睁睁的睡不着，我想睡着梦见他，他还有话和我说，想着他痛苦的死去，我的心就会抽泣，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在痛苦中，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法学不了，功也不练了，发正念也静不下来，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。第三部分，找到根本的执着。我明白，作为修炼人，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回忆着丈夫出事前那段时间我的经历。由于法难，我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，也能静心学法。我苦苦思索，我找不到丈夫去世的原因是什么，是不是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考验？我问自己，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吗？信。可是在丈夫出事时，为什么不求师父救他？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他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？那时用常人的思维想问题，认为有医生抢救，他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却不知道医生的冷漠使他丢失了生命，自己信师信法打了折扣。继续深挖自己，是我的利益心很重，想多挣些钱，买好车，过更好的生活，想和丈夫开车回老家旅游，有显示的心，虚荣心，求名的心。因为邪党的经济迫害，我的退休工资很低，不到我正常工资的三分之一，在亲戚中感觉没有面子，想到丈夫退休了，能多挣一份工资，欢喜心就出来了。利益心，攀比心，追求生活质量，喜欢买好看的衣服，色欲心等等，想追求常人中的幸福，安逸的生活。修到现在，我还在求常人的东西，潜意识中想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丈夫是明真相的人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我把大法当作了保护伞，忘了业力轮报的因果关系，忘了人的寿命有定数，忘了我与他的缘分也有定数，我还抓着这份情不放。人世上的东西都不是稳定的，人的情更是靠不住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夺走了他的生命，让我失落与悲伤，也让我惊醒。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，每天都在学法发正念，三件事也在做。我真修了吗？我实修了吗？我根本的执着是什么？是不是想利用大法过常人的美好生活，想得到师父的保护？想到这些后，这个潜伏很深的根本执着就暴露出来了。学大法，全家受益，有师父保护，是的，但是我的心性停留在把大法当成保护伞，在利用大法保护自己及家人。当我意识到这些后，自己都吓一跳，这么自私自利的，这么肮脏的执着心却潜伏这么久，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意识到，我不是在假修吗？每一个执着都是阻碍我们修炼的一座大山。找到根本执着，就要去掉它。丈夫的突然去世打破了我追求美好生活的美梦，暴露了我的根本执着。想想自己，根本执着没放，被旧势力紧紧控制着，走着旧势力安排的路，不但干扰了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重任， 而且还给亲人带来磨难。现在我要抓住这个根本执着，灭掉它，一定要放下，修去。我是来修炼的，不是来过常人的美好生活的。我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，清除自己空间场中名利色情的一切败坏物质，清除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第四部分，坚持学法，走出悲伤。丈夫已经离开人世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抓着他不放。我要跳出这个状态，抛弃悲伤，放下情。我要振作起来，继续走修炼的路。我想只有学法。2025年7月中旬的一天，我捧起了转法轮。转法轮我已经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了，也一段一段的背过。可是当我再次捧起转法轮读的时候，像初次读一样，总是丢字或多字，不能集中精力，感觉法离我好远，好像中间隔着很厚的白纱布，看不清书上的字，常常读错字，不想学下去，感觉困，感觉累，思想业干扰很大。我坚持着，艰难地坚持着，发困我就站起来读，以前一个多小时就读一讲，而且效果很好，有时能看到字体的变化，能看到彩光。可那时我用了近四个小时学完一讲法，感觉什么也没记住。我闭着眼睛想休息一会儿，天幕中看到许多像学生模样的人安静地坐在那儿，在听我读法。我想不能再懈怠了，另外空间的生命在听我读法，让我看到这个景象，我想是师父鼓励我好好学法吧。感恩师父的鼓励与点化。连续九天，我坚持学完一遍转法轮，以后感觉再学法不困了，大脑也不那么沉了。两个月过去了，我感觉自己慢慢从丈夫突然去世的观难中走出来了。之后我能静心学法了，感觉到学法的美妙了。学法也是我从悲伤中解脱出来，也放下了对医生的怨恨。有一天晚上，女儿说请了律师，想起诉不负责任的医院，问我要丈夫去世时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发给律师。女儿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及她爸痛苦的表情，女儿心痛地叫了一声妈，就闭上眼睛不敢看了，接着就痛哭起来。我以前看了心也很痛，也不敢看下去，这次看了心很平静。我知道通过学法，师父为我去掉了很多悲伤的物质及对丈夫的情的东西，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大法的法力好大，大法把我从失落、孤单、悲伤的情绪中解救出来了，我也放下了根本的执着。慈悲的师父帮我走出了这场磨难，我加强了学法、背法、发正念。找到了自己根本执着后，我不再感到痛苦了，对丈夫的情也放下了。有一次丈夫托梦说，我会听你的，我想是让他修大法的事吧。到了那边才知道大法的珍贵，有人身时没有抓住机会修炼，多可惜呀。我希望他早日脱生成人身，早日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深深地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人各有命的法理。我悟道，生老病死早有安排，业力轮回中一切都是必然，放下怨恨不起诉了。我劝女儿说，在这个十恶毒世的社会里，官官相护，司法不公，哪有咱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啊，是人心变坏了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谁也躲不过，即使逃脱人间的法律 也逃脱不了上天的惩罚的。咱们不起诉了。我每天的学法中，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入心学法。只有加强学法，使自己融于法中，才能破除人的观念执着，才能时时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用于修心才是一切的根本》，作者求证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25号。在正法修炼的27年中，我并业观过得很少，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身到讲真相救人当中。今年以来，特别是近2个月来，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期，出现较重的病业假象，对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。有同修说，过病业关是过心性关，心性不到位，法上没悟到，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得到升华与提高，就不算过关。在这一问题上还要磨你，磨到你达到法的标准为止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，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，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，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我心里着急，时间不等人了，我不能老徘徊在这问题不过关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的使命责任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坚持多学法，真正向内找自己，修自己。我把这次过关当作是消除业力、提高心性、长功的机会。我告诉自己要主动去执着，主动去修，希望自己在法理上有所突破，扎扎实实地在法中悟出来、修出来，不要错失每一个提高与升华的机会。我首先坚持向内找，看是否修炼有漏。回顾腿痛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常人的观念没去，每当出现腰、腿痛时，第一念反应是腰椎盘突出。因为在修炼前我有过这毛病，修炼法轮大法后好了。2000年因坐同修摩托摔伤，阴影一直没修去，腰腿一痛就认为旧伤复发，完全用了人的思维，没有用正念神念看待修炼中出现的问题。因为有漏，邪恶抓住这一点进行迫害，让我腿痛走不了路，讲真相救人少了。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，是正法救人的关键时刻，多少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。而我这2个月来腿痛走不远，讲真相救人就少了，形象上对正实大法也有影响。我用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尽管今天下着雨，路上行人少，也不管腿痛与不痛，我就是要出去讲真相。我要用健康的身体充沛精力去证实大法，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是历史赋予的责任，谁干扰谁有罪。法理上认识到了，心性境界升华上来了，保持着很正的心态出去讲真相。今天的腿没痛了，和往常一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我的体悟是，学法用于修心才是一切的根本，法理上认识多高才能做到多好。一点体会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